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这是我们介绍19世纪的欧美各国天主教会在自由主义与实际政治环境的第六集。过去我们介绍过了大不列颠、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拉丁美洲、波兰、俄罗斯、意大利等国的天主教会在19世纪中与本国的政治环境。那么今天继续要为您介绍的是德国。根据公元1817年的巴伐利亚协议，在慕尼黑和弗莱辛设立总主教区，奥斯堡、雷根斯堡、巴萨乌这三个主教区从属之。另外在邦培也设总主教区，而威斯堡、艾希斯台、斯拜艾三个主教区从属之。主教则由国王任命，由教宗正式批准。主教们都与罗马相通公，并且在信仰跟道德问题上也有权力督导政府公立的学校。主教公署、主教座堂的神父团体和神学院的经费都是由国家提供的。至于已经被拍卖了的教会财产，在巴伐利亚的协议当中却是一字不提，但是随后又做了补充，订定了增军条款。第二年公布了巴伐利亚新宪法和宗教法令，取消了1817年的协议。在新公布的宗教法令当中规定了许多的事项，其中有关教会的事务需要君王的许可的条文又再重新出现。巴伐利亚政府从此以后保持了这种君王兼教会首长的臣服倾向。好在由于君王态度的公正，官员们的高度廉洁，在国内很少发生严重的冲突。甚至于到了1848年之后，大权落入了自由主义者的手中时，巴伐利亚仍然安定一如往昔。公元1821年，教宗毕月七世与普鲁士订定了协议，教宗所颁布的敕令，国王把它当作国家的法令来公布，同时恢复了科隆教省以及特里、敏斯特、巴伐彭三个教区，还有格尼兹诺、波兹南两个教省，库尔姆教区则从属之。此外还有不从属于教省的两个教区，主教是由主教座堂的司铎团选举产生。不过君王拥有否决权，主教公署的经费由政府支付。和巴伐利亚的协议一样，对于被没收的教会财产也是一字不提。这等于是教会自动地放弃了过去所拥有的教产。1824年，教宗与哈诺佛订定了类似的协定，使得希尔特汉、奥斯纳伯莱克这两个教区得以重新恢复。日耳曼南部弗莱堡宗主教区重建于1821年，在整个19世纪日耳曼天主教的处境还算是令人满意的。在与政府当局的合作也是差强人意。到了19世纪中，很少有国家像日耳曼各邦那样有一群清廉正义而又能干的政府官员，而且还擅长组织。然而天主教徒不免要抱怨，教会对公共生活缺乏关心，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制度上的疏忽。但是日耳曼的天主教会也一样是在挣扎当中求生存。在教会获得合法地位之后，普鲁士的境内发生了一场关于混合婚姻的尖锐冲突。根据普鲁士的法律，儿童应该按照父亲的信仰接受教育，而科隆的总主教则坚持教会的立场，因而在1837年被捕入狱。接着格宁兹诺和波兹南两个教区的总主教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引发了天主教教友们的公愤，逼使政府让步，才同意按照天主教教会的立场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日耳曼的其他地方，在1870年以前也发生过主教和政府之间的小型冲突， 这些冲突的影响不大，仅仅只是引起天主教教友对政府的不满而已。下面要跟您介绍的是所谓的文化战争。1871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之后，日耳曼从联邦改为联邦国家，这是许多日耳曼人久久已经渴望的事情。普鲁士的国王荣登日耳曼联邦皇帝的宝座，在空前的军事胜利情况下，第一任首长也是日耳曼帝国宪法的创制人俾斯麦，他领导有方，使得帝国顿时成为最强大的力量。日耳曼的天主教教友，尤其是在南方的教友们，所受到的国家主义的影响比较小。有些人把普法战争的胜利看成是天主对基督新教在军事上的一种恩惠，而且把这新兴的帝国看成了是新教的帝国。当然，天主教教友是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再说，天主教的教友在这场战争当中出力不亚于新教徒，对帝国新制宪法的拥护也不亚于新教徒。但是非常令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帝国政治统一的一开始，俾斯麦就在天主教发生了冲突？无论如何，理论上或是政治上的原因都没有办法单独的回答这个问题。而普鲁士的宗教行政部所设的天主教一向是维护着天主教会，在宪法所影响的权益，这个机构却在1871年的时候被取消了，代之而设的是一项有关司铎在讲道的时候讨论国事、妨碍社会安全的法令，以及对违背这项法令所受到的惩罚规定。这项法令行文含糊不清，可以做各种解释。1872年帝国法律规定驱逐耶稣会会士、属主会、遣使会，还有跟耶稣会有关的圣心会修女也都受到了波及，全都在驱逐之列。接着又颁布了一连串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在1873年颁布的，就是普鲁士的世俗法庭可以裁夺教会事务，可以罢免神职人员。1874年又规定，凡是没有经过政府的许可而从事各种宗教活动的，都一律驱逐出境，财产应该要充公，而且受到褫夺公民权的惩罚。这些个新增的、新颁布的法规，显然跟普鲁士的宪法是相互矛盾抵触的，因为在宪法当中明文规定，给予天主教教会以自治之权。1835年这项宪法条文竟然从宪法当中被删除了，天主教堂跟教会的敬意完全被划归为所谓的旧天主教徒。至于旧天主教徒指的是什么呢？我会在谈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时候再为听众朋友做详细的说明。1878年的前后，普鲁士12个教区当中有9个已经没有了主教，1000多个本堂区没有了神父，2000多位的神职人员被逼罚款或者是被囚禁，甚至于在某些情况之下，弥撒和病人的附油圣事也都被看成了是未经政府许可的教会活动。德国的天主教徒曾经为那些因为献弥撒行圣事而受到罚款的主教和神父们缴付罚款，起来联合抵制所谓的国家司铎。因为没有计策可施的情况下，教友们只好集合在一起举行没有司铎的敬奉赞美天主的礼仪。教友们还在普鲁士的议会和国会里双管齐下，从事强而有力的自卫活动。从1852年起，在普鲁士的参议院里有一个小型的天主教党，由于这个政党在参议院里占有中间席次，所以从1858年开始被称为中间党。在文化战争期间，中间党迅速的发展， 不久之后就成了国会当中最强有力的政党。中间党并且愿意形成一个宗教政党，不愿意只是一个为维护权力而存在的政党。他们努力维护日耳曼帝国的联邦宪法，防止各邦统一的景象，保障公民权和宗教的自由权，反对法律的侵犯，保护社会上的弱势者。1870年开始增加了社会工作的方针，在历史上日耳曼德国能够成为第一个社会立法的国家，这多半得归功于中间党。在政治问题上，中间党一向都保持独立的态度，即使是对教宗也不例外。在结束文化战争的协议当中，教宗梁十三世曾经以私人名义将函件给当时国会和议会的领袖维道斯特，希望中间党拥护政府的军事议案，以免使协议陷于危机。但是维道斯特拒绝了教宗梁十三世的要求，他还让教宗知道，如果教宗把这件事看作是不服从，那么中间党也只有准备解散了。梁十三世后来表示，他非常赞成维道斯特所采取的态度。在历史上，俾斯麦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他感到文化战争对他是一种失败。在1878年和1879年间，俾斯麦和慕尼黑以及维也纳的教廷大使举行过秘密会议。普鲁士和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中断了十年，终于在1882年重新建交。普鲁士从地方政府获得了具有弹性的权宜力，以便放宽严峻的宗教法令。1883年取消了对司铎门的文化考核法令，到了1886年又取消了教会事务由皇家法庭审判的法令，1890年再取消司铎驱逐出境的法令，到了1891年政府付清积欠教会的薪金1600万马克，但是对于耶稣会士的法令仍然保持，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1917年才完全的取消。日耳曼各阶层对文化战争的反感极大，中间党也成为其他的国家组织类似的政党的模范和参考。我们都知道，发生在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无论是对思想或是政治都搞得天翻地覆，引起了深重的骚扰。大乱过后，政府和教会面对着革命党所宣传的制度跟思想，所抱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应该看成是一种进步呢，还是把它当作是一种令人憎恶的东西呢？有些人，特别是那些亲身经历革命血腥的人，对于那些凶暴的屠杀和那威胁到教会生存的战争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大革命简直就是魔鬼的勾当，是彻头彻尾的邪恶。他们觉得应该要铲除净尽而不留丝毫的痕迹，防止他再死灰复燃，还要尽可能的恢复以往的秩序。这是在拿破仑失败之后的几年当中最占上风的趋势，同时也是为了要改造欧洲，在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的外交家们所企图激发起来的趋势。但是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酝酿，由多数人的深思熟虑所筹划准备的一种事变，已经改造了社会和政治的秩序。历史绝不能够倒转或是逆流，而革命党所散布的思想也无法从人们心中扫除了。自由这个名词和观念早就已经是启发西方1830到1870年之间大部分政治斗争和思想的口号。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就是以自由的名义争取到了独立，希腊人也是以自由之名在1829年挣脱了土耳其的宰割，1830年在法国，1833年在西班牙，1848年在法国及欧洲各国所发动的多次革命，全都是以争取自由为目的的战争。即使是反对教宗式样的斗争，也都是以争取自由为名，以及以后兴起的资本主义也是由自由经济的学说抬头而逐渐兴起的。那么教会面对自由主义是采取了哪一种态度呢？ 当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自由主义这四个字有着种种不同的观点，因而解释和范围也就不同。有的是把反对专制政体的人称为自由主义者，有的是想要摆脱外族的侵略，希望本身的民族获得解放的人，也称为争取自由、思想自由的人。攻击教会前置人思想的自由，或为教会争取自由的天主教信友，以及争取经济和贸易自由的资本家，也都是打着自由的旗帜。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把思想的自由、经济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分开来说，然后再把教宗闭月九世和自由主义斗争的态度加以研究。首先，我先把思想的自由做一个说明。思想自由的延续，它是要为人类争取完全的思想自由，却把高于人类的权威，也就是天主的权威、启示的权威、教会的权威等等超越性的权威，通通都加以扬弃否决。很显然的，人类绝不能够接受这种思维方式的自由主义。不过，却有另外一种，它是给公民争取最高度的自由，也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开会结社的自由。1830年的法国革命就是用争取自由的名义而起的，连带的也发生了许多反宗教的暴行。亲爱的听众朋友，很快的，今天我们朝圣之途的节目谈到这儿呢，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想我们在下个星期再继续发挥今天所提出来的各个问题，因此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能够按时收听朝圣之途节目。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天主的恩宠与您同在。